平安，我继续靠着主的恩典啊，一同学习宝贵的恩典，草岭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让我们常常纪念上帝赐下他的圣言，这个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丰丰富富的将他的恩典和大爱显明在我们中间。我继续分享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我的问题大家读答案。第七十二问，第七条诫命啊禁止什么？回答，第七条诫命禁止一切不洁的心思、言语和行为。所以我们晓得在十条诫命中啊，当讲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啊、不可偷窃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这些不光是消极的禁令啊，更是保护人的生命，不可杀人啊，保护人婚姻的尊严和稳定啊，保护私有财产，也包括公共财产、国家财产、教会财产啊，都是神圣不可什么来侵犯的。然后更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是保护正当的司法程序 due process 啊。如果有人做假证，那就是整个的审判制度啊不能够确保什么公平的啊。小小弟兄姊妹啊，十条诫命本身是神权大宪章啊，向我们表明上帝当有的权利、当得的尊重和荣耀啊。十条诫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权大宪章啊，十条诫命就向我们凸显了人的生命、婚姻家庭的权利啊，以及财产的权利啊，受到正当审判的权利，这些都是上帝赐给的不可剥夺的，在美国独立宣言中被称之为天赋什么人权，或者是人权神授的啊，这些方面啊都需要回到圣经本身。但是当第七条诫命讲到不可犯奸淫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要竭力保守自己和他人在两性关系上的贞洁。这儿有特别讲到说，禁止一切不洁的心思的行为。所以弟兄姊妹，世上的律法、世上的法庭、世上的审判官，他们审判的多是行为啊，最多涉及到言语的层面。但是言语的层面现在在思想自由啊、新闻自由、表达自由、学术自由啊，在这样一个文化中，言论是很难什么定罪。当然我们的言论如果是直接的是攻击啊、谩骂啊、诋毁别人的人格啊、诋毁别人的啊、尊严啊，这些方面也会直接触及到刑律。但是哪怕世界上最严的法律、最严的审判，都不能够纠察人的心思什么，尤其是人那种隐秘的、人都不晓得的心思念。但是即使这样的新信念在上帝面前也是赤裸什么敞开的。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经讲到不可犯奸淫的时候，不光是指行为上，包括是指言语上，更重要的是在心思什么意念上。圣经讲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啊，包括婚姻的功效也都是从心什么发出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包括我们教会中，不管是亲子的教育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啊，包括夫妻的灵修啊，关键不是学一些技巧，也关键不是学一些原则，也关键不是学一些理论，关键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同谦卑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的心思什么，求神医治我们心灵深处的创伤，求主满足我们内心的空虚啊，求主使我们心中 能够抚慰什么？这样我们心里充满着，在嘴上，在行为上就会什么？显出来。亲爱的兄姊妹啊，基督教不是保障基本的道德秩序、婚姻法庭的。基督教也不是给人一个教导，给人一个原则，给人一套理论，啊，而是上帝要赐给我们信心啊，心灵啊。但是我们在小组学习的资料上，如何改变你的人际关系啊？凡是误会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凡是也说造就人的话，这些方面的语言的沟通也是非常什么重要的。但是比语言的沟通更重要的是，我们心思意念。心灵深处到底我们和上帝有没有沟通？如果我们对上帝就很难说我爱你，那夫妻之间怎么说我爱你？如果说我们没有在上帝那里得满足，我们怎么在夫妻关系，在人际关系中得满足？弟兄姊妹，第二我就给大家讲到以七条诫命禁止的，不仅仅是行为上，不仅仅是言语上，也包括在我们的心思什么意念上啊，求主保守我们啊，使我们在婚姻关系上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要随波逐流，倒要心意更新而改变，好使我们效法上帝啊，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家庭、对两性关系的纯全善美可喜悦的旨意。好，接下来我们是书的啊系列讲道，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九到二十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非常严肃，非常深刻，向人的心灵发出这样的追问和挑战。我们看到在第九节开始，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义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他的路他们未曾知道，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要仆视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诚意，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罪。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因信诚意之前，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啊，特别是在二十四节讲到就白白的什么，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白白的诚意之先，我们必须带着一个震撼人心的啊，只有在基督教里有，在其他的宗教、其他的经典、其他的哲学书籍、其他的课本中你看不到的，还有血气的，只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什么，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所以二十节这是一个结论性的经文啊，只有这个结论性的经文打死了，对人生画个句号，画个叹号啊，我们确确实实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立功立德立言，我们的一切的宗教道德艺术人生的修养在上帝面前都不堪一击啊，在上帝面前都是误会的什么，你想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因信什么。其实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讲的不是我们在罪恶之中，很多人常常讲哎呀罪恶滔天啊， 啊，罪恶就像洪水滔滔啊，我们在这个罪恶之中啊，啊，这个真的是啊，身不由己的。
不是不是，这个描述还不深刻。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在第三章的第九节说，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什么罪恶之下，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在罪恶之中，可以在左边出来，可以在右边出来，可以往前，可以往，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在罪恶之中的，我们是在罪恶什么之下。罪就像一座大山，罪就像一个锁链，牢牢的捆绑我们，牢牢的辖制我们。不仅是我们在罪恶之中，更是我们在罪恶什么之下的，就是在罪恶的捆绑和辖制什么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之初特别强调的啊，说犹太人和希腊人。那我们不讲犹太人，不讲希腊人，我们就啊，特别集中的总数一下，人都在罪恶什么？现在弟兄姊妹，当你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啊，看到主的恩典，万牧师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如果你只记住了啊七个字，只记住了一句话，你就说人都在罪恶什么？啊，我们看到人在罪恶之下。啊，人在律法以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最后我们的劝勉是要深刻的认识了人的本位。到底我们的本位是什么？啊，到底我们的罪恶何在？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在恩典中什么长进。好，我们祷告，求上帝特别光照。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恩典，字字句句都是惦记的，因为你的恩典显明的是你的性情，显明的是你的旨意，照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使我们的行在死荫幽谷里的人能够得见你所赐给我们的特殊的启示。不管是见到先知，不管是见到使徒，更是见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丰丰满满的彰显在我们中间。如今更是见到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的心窍，光照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使我们真正的得见。生来就处在你的律法之下，我们生来就处在你的主权之下，我们敬畏你，谨守你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行的无论是善是恶，你都必审问。哦，倘若你按照我们的罪来纠缠我们，实在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但是当我们领受你的圣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的大爱，你在基督里的赦罪的大爱是与我们同的。让我们再次领受这种设计的大爱，让我们再次领受的光照，使我们深刻的晓得我们的本位是在你自己之下，我们的本位是在你的约法之下。我们不能够想到魔鬼撒旦也要升上高天，要与上帝同等，甚至要超越上帝，甚至要等即是法，我说了算。我求你就把我们脱离这样的自高自大自主自义之罪，在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什么降服在你的真理之下，更是降服在你的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姊妹，在罗马书中整个的框架，我们知道十六章啊，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就开始讲到啊，有律之罪，因信什么？我特别讲信德。然后在第五章到十一章啊，特别讲到你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saved by hope。今天我们常常讲称义是因着信心。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淡忘了， 使我们忘记了啊，在信德与爱德之间是由望德作为什么
桥梁的。
如果我们有信心却没有盼望，如果我们信上帝信耶稣基督却没有盼望，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上帝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不断得胜不断成长，这样我们就是消极的，我们就是悲观的啊，我们就是坐等什么升天啊，因着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不怕苦难，我们不怕失败，我们要不断的啊，不断哪怕跌倒要不断的起来啊，不断的立足，同时也必与他一同什么复活。然后在12章开始讲到爱德、啊、所以这个罗马书啊，我们需要这16章请大家反复的思考，甚至我们背过中间的一些章节啊，比如说这个犹太人和希腊人啊，都在罪恶什么，就一个人一个什么也没有啊，我们得救是啊，讲到说你们就白白的什么，你看很多的经文啊，同时更好的一个纪念啊，我们不要仅仅像小孩子一样记下字句。现代人在记忆方面的优势是什么呢？能够抓住概念，能够抓住大框架啊，所以说你讲，当你默想罗马书的时候，最起码你能够记住哦，罗马书不光是因信称义，还有啊分别为圣，还有爱主什么爱人，二是讲信德，还讲望德，还讲什么爱德。也许你可以想到哎，罗马书16章啊，第1章到第10章怎么讲因信称义啊，第5章到第11章怎么讲分别什么为圣，然后第12章到16章怎么讲爱主什么爱人。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性的啊，这种我想也是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当我们讲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我们讲到罪恶与律法。现在社会有一个潮流，这个潮流不再讲罪恶，不再讲罪的公价就是死，在基督教里最潮流的、最时兴的、最受欢迎的，甚至上升到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我们要废除什么死刑，我们不要把那些杀人放火的、那些吸毒的、拐卖人口的，不要把他当做犯罪分子，我们要把他当做是可怜的病人，他被这个自然环境，他被这个道德环境污染了，原生家庭不好，他的父母啊，他很不幸，从小没有好的父母，从小没有接受好的教育，从小他是移民家庭啊，从小他的啊，我们就找这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就说我们把犯罪分子不是当做一个犯罪分子了，我们把犯罪分子本身也当做是一个环境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反倒向那些犯罪的人，我们反倒需要向他道歉，我们反倒需要向他认罪，我们反倒需要纳税人提供金钱、提供设施、提供医药、提供各种各样的方面来医治他，好使他重新的回到正常的人类社会的什么生活。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种法理性的强调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罪，强调罪的公价就是死，这种合乎圣经的真理的宣告在目前的教会中并不是最流行、最强劲、最受欢迎的什么声音，而现在更多的是讲医治、医治、医治。但是上帝医治我们也是首先医治我们受伤的什么心灵，医治我们忘恩负义、已经叛道的，甚至要称之为叛道之病的，要上帝真正的医治，医治我们的什么心病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老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著名的范泰尔，他有一句话非常深刻，他说人把有限性与罪混淆在一起，而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愿意认罪，不愿意因着罪责备谁啊？自己，开始指责我们周围的环境，开始指责我们内在的什么心境。你为什么犯罪呢？生不逢时， 啊，你为什么犯罪呢？你为什么这样生气，这样骂人，这样得罪人呢？因为我心情不好，或者是埋怨环境不好，或者是埋怨什么心境不好，但是唯独不愿意像大卫一样，主啊，我犯罪是谁啊？得罪了谁啊？得罪了你的。我犯罪，不管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管是大罪还是小罪，不管我的心情如何，不管我的环境如何，不要以任何为借口。唯独说，主啊，我犯罪得罪了什么？爱人弟兄姊妹，就看到有很多人啊，他不尽责任，不尽本分，就说我的知识有限，我的能力有限，我的资源有限，我的信心有限，我参加的教会有限，这都成了罪人最典型的借口了。但是我们说，谁的知识不是有限的？谁的能力不是有限的？哪一个教会不是有限的？那上帝造人，除了上帝是无限的上帝，上帝觉得一切受造物怎么样，都是有限制的。只有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只有上帝是无限的上帝，受造物都是什么有限的。我们不能够把我们存在上的、本体上的、形而上的、本源上的这种有限性，当作我们犯罪的什么理由的。啊，但是我就常常听到，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社会中，我们把我们犯罪的原因、把我们犯罪的噪音、把我们犯罪的要素都归结于受环境的局限 condition 的，受环境的局限，啊，然后受心情的什么影响，啊，求主救拔我们。